第二种方法，如何练习我们的关怀心，要采用弥勒菩萨的七支因果的观想方法，有七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知道我们是父母所生，尤其是母亲。第二个，要知道母亲对我们的恩爱。第三个，要知道母亲对我们的恩，就像父母恩重难报经一样，我们百千万劫以扁担挑着父母来回馈，都不能够报恩于万一。你从知母知恩感恩报恩，再下来产生一个慈心，愿意一切众生的快乐，也就是愿意母亲快乐、父亲快乐、我们的家人快乐。透过佛法的理解，一切的众生皆是我们过去无始以来有关系的人，大家关系这样子的密切。不要说无始以来，就是这一世，现代的科学告诉我们，宇宙间的一切万物都是相关的，蝴蝶效应都是相关的。用这样子呢，我们就产生了慈心，愿意把我们所拥有的快乐喜悦分享给一切的众生。这个是已经是第四了。第五，明确去观察一切众生还有很多的苦，我们升起大悲心，愿意一切众生能够得离苦。第六，升起增上意乐，我为着要分享我的喜悦、我的智慧、关怀给一切众生，我必须要努力的学习。我为着有能力帮助一切的众生，我必须要行菩萨道，我必须要成佛。这种增上的意乐，激起自己的向上的心。到第七个步骤，把一切的众生都当成我们自身，我们就升起了这种菩提心。凡是有濒死经验的人，追求物质的兴趣减低，更加相信生命的精神层面和精神意义。因为他们发现呢，人生最重要就是生命，就是生死的解脱，更相信我们的生命不只是靠饮食物质，不只是靠有形的物质来巩固我们的存在而已，我们更重要是有一个精神层面，有一个心理的层面。这精神的意义大于物质的意义。同时第四个生命观的改变，能够接受来世的信仰。最后一个改变，就变得谦卑，认识到自己惊人的心理力量。有了空性以后，那种力量是无比的。有了智慧以后，没有任何的恐惧。有了智慧以后，能够包容一切的现象，一切的众生，重新认识自己，重新衡量人生的跑道。我们这读书读了那么多，但是习气为什么那么难改呢？就很奇怪。我们就说这个道理我都知道了，可是呢，就是改不过来，就是改不过来。为什么改不过来？这个叫做业障。有人说的佛教动不动就讲业障、业力、业力、业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啊，你不要被业障这个名词啊 所迷惑了。你看看自己，自己就是业障深重。什么叫业障深重？这是习气改不过来的，习气改不过来啊。比如说哈，比如说呢，我们不喜欢运动的人，你叫他说啊，哎，早上啊6点钟起来爬山起来运动好不好啊？那么早，这个6点那么早，我要睡大觉，这个就是习气啊。为什么？因为已经习惯晚睡晚起了，那这个习气很难改。啊，你叫他运动，啊，就是没有那个劲，没有那个劲，这个叫做习气，这个叫做业障。业障是什么？业力所形成的障碍，不能够随缘自在。学佛学到最后就是随缘自在，什么都可以。你要我5点钟起床4点钟起床都可以，你要晚上不睡觉也可以，任何的状况都可以，这个情况也可以，那也可以，那个也可以，那个也可以，一切都是 yes yes。老婆永远都是对的 ，yes yes yes， 这个随缘自在了啦，随缘自在了。Paul Nelson 他写过一首诗 ，Healing the Child Within， 治疗我们内心的那个小孩子。各位大德，我们内心有小孩子吗？有。我们内心有一个小孩子了，非常的调皮，那个小孩子啊很难驯服，我们都没有发现他，我们呢都不敢去碰触我们内心的小孩子。波提涅森说，我们要来治疗啊，要治疗我们那个内心，内心的那个小孩子。内心的小孩子指的是什么？这是我们的业障。我们大家都很歹念嘛，很荒谬，一种言行不一，大家都想追求自由啊，追求博爱啊，追求平等啊，可是我们所行所言所思都是不自由的，因为不敢接受空性，因为不敢放下，不能放下就是不自由，不能放下自己的习气，不能放下自己的习惯，自己的观念，当然自己就不自由了。我到监狱里面去跟这些囚犯生活了10天，我是告诉他们，不只是你们是囚犯，我也是囚犯，你们是身体的囚犯，我是心理的囚犯，因为我还有很多的无明，还有很多的业障，无明业障把我束缚住，让我不能够得到解脱自在。我们来看看这一首诗，题目叫做人生无障。我们人生的过程不断在学习，但是有几个人真正学习的？有几个人有反省的能力？有几个人改变了自己的习气？人生的第一章，我走上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掉了进去，我迷失了，我沮丧了，我大喊大叫了，叫别人来拉我了，最后我绝望了。我们在人生的路上碰到太多的困难，太多的挑战，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办，我们经常都是三心两意。今天一个朋友跟我讲，请问我经常三心两意做一件事情呢，都三心两意，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该怎么办？我说啊，你没有看到你自己的心，过来禅修。为什么三心两意？因为没有看到自己的心呢，没有看到自己的内心的声音 ，the child within 没有看到，没有好好去观他。如果才能够看到自己的内心，只有禅修一途。因而我虽然掉进了这个深洞了， 失望、绝望、迷失，到最后还是一句话：这不是我的错，是谁的错？政府的错了。那个政府啊，有生动呢，都不晓得把它填平，害我掉进去，费了好大的劲啊，才爬出来。因为在那边抱怨抱怨呢，没有用，你抱怨不能改变事实。我们面对困难，面对死亡，在那边抱怨，在那边逃避，都不是我的错，都不是我的错，都是别人错，都是老天爷的错，都是老天爷要我死，都是阎罗王来抓我去的，不是我的错。阎罗王只是一个譬喻啊，不是阎罗王来抓我们，是业力在抓我们。不肯承认错误，不肯忏悔，没有反省力，所以费了好大的劲才爬出来。人生的第二章，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假装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业障没有看到，我自己的习气没有看到，假装了。有时候也知道啊，对了，早上起来运动多好啊，明明都知道，可是的就是啊，不行啊，我睡眠不足了，都让我睡一下了。哦，都是这样子，那个就是习气了，所以我假装没有看到，有很多的 excuse， 还是掉了进去。你假装没有看到，还是掉了进去。我不能相信我居然会掉在同样的地方。我很聪明哎，我是当老板，我是读书读了多少，我是学佛人啊，我还有业障啊，怪了啦。但这不是我的错，还是政府的错，还是花了很长时间才爬出来。人生的第三章，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看到它在那儿，但还是掉了进去。我看到了，那为什么？因为我就不信邪了，我就不信邪，照样掉了进去。这是一种习气，这个是有反省力的人。如果没有反省力的人呢，还在照样说下一次大选我不投你的票啊。不是我的错，是政府的错啊！这是一种习气，有反省力的，就是哎，为什么连续会掉三次呢？我的眼睛张开着，就是看看，我知道我在哪儿，承认了自己的错，我立刻就爬了出来。这个就是改变的动机，改变的力量就在这里。一定要承认自己的错，如果不承认自己的错，永远不长进。如果不承认自己修行不精进，对佛法的知见不够，对佛法的知见不正确，永远不能够修行。法执，听了一个法，听了一个教法，就紧紧抓着不放，因为我们都有习气，只要承认错误，我们就可以进步。人生的第四章，我走上同一条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我看到洞在哪里呢？我绕道而过，也就是不再犯错误了。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三个诸葛亮胜过一个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不要小看这些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是我们的上师，都是我们的老师。这次在马来西亚禅修还有一些课程，有一位大腹便便的师姐啊，很精进的。我问他：“你预产期什么时候？”他说：“元月份。” 现在是九月了，啊，元月份，四个月前，他还每一个课程都参加，每一天都去参加这个禅修。我就对他的肚子里面的那个胎儿说：“这是我的上师。”他说：“你不要这么讲啊，他还没有出生，你怎么就说他是你的上师？”我跟你讲啊，我再活多少年以后我就死了，你的小 baby 明年一月就出生了，等到他学习长大了，我那时候还在轮回过来重新当他的学生。我们如果能够知过能改，看到自己的习气才有希望，否则的话就是轮回，习气一再出现就是轮回啊！不要认为说要死了之后有下一世的转世投胎才是轮回，不是，习气就是轮回，就是无常，就是一直在变化。人生的第五章，我走上另一条街，哎，深洞那坑洞还在哪里？但如果是一个学佛的人，在人生的第一章的时候就已经不一样了。一个学佛的人呢，正念分明，时时刻刻都知道自己在走路，自己在吃饭，自己在讲话，自己的念头一出来就觉察了，念头还没有出来，自己的习气就看到了。我们的念头是来自于习气，习气是什么呢？留在内心深处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这个叫做习气。我们过去自以为是的分别心留下的那一些刻痕，那一些影子都留在阿赖耶识。如果是一个学佛的人，正念分明，我走上街，人行道上有一个深洞，学佛人不会掉进去，学佛人不会掉三次，连一次都不会掉进去，但看得很清楚，一步一步走，看得很清楚，学佛人一定赶快去拿起锄头，把这个沙子，把这个石头搬过来，把这个深洞填平。学佛的人一定是这样子的，不可能啊，不可能掉了三次才有反省力。希望我们所有的佛弟子啊，都能够训练这种正念觉知。正念觉知是来自于这种禅修的训练啊，不断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死亡在哪里发生？无常在哪里发生？死亡不是看到一个人断气了才是死亡，不是的。我们这里的插花，我们只要定睛一看，今天的花已经跟昨天不一样了，这个叫做死亡，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因为它已经不像昨天那样子的鲜艳了。当我们看到一片落叶飘下来，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死亡，这个叫做无常。当我们在喝水，当我们在吃东西，把食物饮食放到嘴巴里面去咀嚼吞进去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就是死亡，因为这个食物已经被我吃进去了，已经不见了，这个水已经被我喝进去了。我们为什么没有这种觉照力呢？为什么没有这种的正念力量呢？ 可见的我们禅修不够，加强禅修，训练自己的观察力，要看到自己的习气，习气还没有出现，还没有浮现到第六意识念头形成念头的时候，我们都要发现，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死亡，再而三的轮回，习气还是不改。你只要稍微懂得一点佛法，稍微一种练习，一种修行，处处都在死亡啊，次次都是无常的讯息，一直告诉我们，一直告诉我们啊。但是我们的心不够清明，心不够清明，我们动不动就贪嗔痴慢疑，动不动就与别人相冲突，动不动自我就跑出来了， the child within 不就跑出来了。嘎塔米是佛陀时代的一个少妇，他的儿子才出生不久就死了，他很伤心，到处抱着这个儿子去找人家，要他免，让这个儿子能够死而复生，大家都没有办法。后来有人告诉他说：“哦，来来来来来来来，现在呢有一个觉悟者，有一位佛来了，他神通广大，一定是可以让你的儿子复活的。”哎，佛陀那时候跟他讲道理有用吗？没有用，因为乔达米伤心极了，在那种悲伤之下讲道理都没有用的。如果平常没有练习修行，没有听闻佛法，在临终的时候告诉他佛法的道理是很难接受的，除非他是上根深厚，在极度的痛苦忧郁之中跟他讲道理都没有用的。二十一世纪忧郁症是第三大的疾病，第三大的疾病忧郁症，不只是大人忧郁啊，现在连国小的学生、小学的学生都有忧郁症。那些忧郁症啊，你跟他讲道理都没有用，因为道理他们都懂，只是做不到。就像我们一样，听闻佛法，师父开始听得太多了，师父你要讲什么我都知道了啦，可是就是啊，做不到啊，就是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就是没有练习嘛，没有练习死亡嘛，没有关照死亡，没有去练习无常，去经验无常嘛。你没有练习吗？为什么没有练习？因为明明一朵花枯萎了，我们还不知道它死亡，还不知道它这个无常。明明我们今天睡觉，明天就醒过来了，我们都不知道这个就是一种轮回，我们都不知道。每一年在过年，在过年，巴楚仁波切他就会痛哭流涕，弘一大师就会很悲痛。为什么这么多的众生还不觉醒？佛陀是一个最伟大的老师，他知道说讲道理没有用，就对乔达米说：“可以，我法力无边，可以让你的这个儿子呢复活，但是有一个条件，你就到别人家去拿一颗芥菜籽回来，但是那一户人家不可以有人死过，这样子哪来的芥菜籽来，我就能够让你的儿子复活。”这乔达米啊，爱子心切，这真的挨家挨户去问，去问，去问，你家有没有人死过？啊，差嘛！如果这么问呢， 华人呢、啊、一定扫把，呵，给我滚！因为我们都不肯谈死啊，我们认为死就是臭棉头、倒霉啊！啊，你竟然问我，哎，我家有没有死人？哦，啊，那幸好在印度，他们都是哲学家，啊，印度他们都是修行人，所以当他挨家挨户的问呢，哎，有啊。那我们家老人家什么时候过世了？什么时候过世了？什么时候过世了？乔大明、啊、用这种经验来证悟的，所以学佛一定要经验，这个叫做余且限量。我们用比量不算数，因为那是别人的知识，我们用限量才可靠。但如果依照我们五官的限量，这不可靠，因为我们的眼耳鼻舌身的作用只能够在很有限的范围之内去看到、去听到、去嗅到、去尝到、去触到，条件限制太多，尤其不能超越时间，不能超越空间。我们用我们的第六识去思维一个道理也很有限，因为我们的第六识都受到无始以来业力的影响，没有智慧。凡是被我们看到，我们以为看到，我们想到，我们知道了，都不知道，都不是智慧，因为没有看到整体的时间，没有看到整体的空间，没有看到因果变化的过程，没有看到缘起性空。因而一定要实修，一定要禅修。禅修就是让你去体验无常，让你去体验死亡，让你去经验死亡。唯有从经验之中才能够证悟，才能够开悟。乔达明就是这样子挨家挨户啊，想要找这个戒指，没有死过人的家庭里面的芥菜籽了。等到他找不到以后，他就开悟了。开悟是什么？不只是我的儿子死，天底下多少的众生在死亡，他就开悟啊，他就开悟，他就回到佛陀那里，告诉这个佛陀啊，这佛陀啊，我知道了，我儿子的死亡并不是特例，我知道所有的人都会死的，请你告诉我一个不死之法啊，让我不要再对死亡有恐惧。佛陀太伟大了，在那当下讲理都没有用，在那当下只有你去体验，你去实修啊，体验实修。你不要跟我讲佛教的生死知识哪里来的，是真的是假的，西方极乐世界是不是存在，你都不要用你的大脑去思考，只有靠你去实修，你才能够体会佛所说不虚，佛说不虚，一点都不假。佛经里面讲的这是最深最高的真理的，不要用大脑想，不要用考证想，不要用考证，用这些我们有限的大脑知识去理解佛的境界。你想理解的话，你想理解佛经哈，知识是不够的，一定要修行，一定要禅修。你不禅修怎么能够看懂佛经呢？你不禅修怎么能够看懂极乐世界在哪里呢？你怎么能够看懂为什么有观音菩萨的这种大慈悲，为什么有地藏菩萨的大愿，有地藏菩萨的大愿， 我们大家都不想去地狱的。啊，但是我们有一个朋友，他说：“我要去地狱。”啊，你看，我们大家很讶异啊，因为我们大家都要去西方极乐世界，所以要去地狱。大家都这么想啊，我要去极乐世界，我为什么要去地狱？我们这位伟大的菩萨说：“没有人要去地狱，地藏菩萨很孤单嘞。”哎，这个大菩提心哦，大菩提心，因为体会到了，体会到了一个真正的修行者，就是生命的黄金斗士，生命的战士。我们是要跟自己的习气、跟自己的无明、跟自己的业力、跟自己的痛苦、跟自己的无常面对面啊，面对面来认识的，来认识的。如果说连自己的一点点的承担力都没有，改变习气都没有，还谈什么修行？还这个台湾呢，有一位肉身菩萨，慈航菩萨。我年纪很小，40多年前的时候，就经常到这位肉身菩萨的地方啊去见他。当时他已经圆寂了，只有看到他的肉身，那个肉身。他的这个法相旁边呢，写了一副对联。而看了以后啊，如果说还有人呢，提不起那种菩萨道的勇气，那真的不要学佛了。这副对联这么说：若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哇，多大的勇气啊！多大的勇气啊！若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如果有一个人还在痛苦中，有一个人还在烦恼无明之中，自己都不可以逃了。这个才是学佛的人的承担嘛，学佛的承担力就在这个地方嘛。若有一人未度，切莫自己逃了。慈航菩萨曾经来过新加坡，本来他要在新加坡常住的，结果被台湾的 佛弟子哈、啊、请去台湾办了台湾第一所的佛学院，还是慈航菩萨。你看在那个时代，台湾动荡不安，台湾刚好还在跟中国大陆处于一种非常紧张的对峙局面，风雨飘摇之中。而新加坡远离战争的一个地方，他应该很舒服的住在新加坡啊。而且新加坡有这么多佛弟子，这么真诚的想要学佛，他为什么要放下新加坡而远去台湾？因为他知道台湾更需要他，更需要有一所佛学院，更需要把佛法的正知见传递下去，传递下去啊！因此就到台湾成立了第一所的佛学院的，很不容易耶。一所佛学院跟一般的大学是不一样，跟一般的学校不一样的嘞，是在探讨生命，是在培育生财，培育练正法久住的人才耶。他知道他的教育的重要，佛法之间教育的重要。我们观照无常，观照死亡啊，这是学习生活，学习随时准备可以死。因为无常时时刻刻在发生，无常不是断气的时候才发生，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无常，都在死亡。千万不要被这种业障所蒙蔽我们的习性，我们的习气 要去关照，要去发现。如何才能够发现呢？请静下心来，请眼睛不要看了，耳朵不要听了，脑筋不要想了，你静静的去看你的生命，你就会发现你的喜气。学佛人就是生命的战士。西藏佛教里面有一位很伟大的修行者，弥勒日巴。弥勒日巴经过千辛万苦，被他的师父折磨得要命，把他所有的一切最好的东西都供养他师父了，他师父还不满意，还不教他。不是师父贪哈，他的师父不贪，一点都不贪，因为他师父知道这个家伙业障深重，这业障这么重，怎么能够修行，怎么能够学习啊？当我们还有业障的时候，学法都不真，都是把学法当是 pastime。 啊，都不认真。所以他的师父不是贪他的供养啊，他所有的供养通通给他了啦，师父还不满意。为什么？因为业障深重，业障一定要消磨掉，一定要把它整整得到他的心死掉，等到他的业障啊清除了，心死了，不再妄想了，那个时候学法才是真实的。师父所开示的一句话都记得清清楚楚，而且去体验它，跟自己生命结合。佛陀的教育方式是这样子哦，佛陀的教育方式不是传导我们一个知识而已哦，他叫我们一定要去做实验，做完实验还不够，要变成你的生命，分分秒秒都要跟佛的法结合在一起，圆融融化，把佛的法都能融化。有了业障根本不能修行，可是我们又很爱惜业障，因为业障太舒服了啊，太好了太好了，因为我们的习气一来了啊，我们就随顺习气啊，我们就随顺我们的习惯性，就这样子，没有那种勇气，没有那种勇气哈。弥勒日巴的师父啊，就这样子磨练他，叫他房子盖好，立刻拆掉；房子盖好，立刻拆掉；房子盖好，立刻拆掉。一直折磨，叫他背着大石头到山顶上，又跑下来，不可以停。一直折磨哈，这是因为师父这样子的折磨，他成就了他的修行。他就讲，我从无常的体验之中，我登上了恒常的高山的城堡，我就已经攻占了那不死恒常的心性之城堡。我活在这个无常世间，我从无常的体会中知道，无常令众生痛苦烦恼，令众生不安，我必须要克服无常的恐惧。如何克服无常的恐惧呢？我要揭开无常的面貌，把无常的面貌揭开，打开，打开，隐藏在无常的背后藏着是什么。我们现在世间的一切都是无常，都在变化，都在变化，是虚幻的，但这只是表面。我们有没有透过实修深入无常变化的表面，进入到背后去了解真相呢？这个就是学佛人的那种实验精神，那种实修的精神。那弥勒日巴就讲啊，我在无常的世间里面被折磨，被痛苦，然后我不泄气， 就一直的禅修，就攻占了不死恒常的心性之城堡。代表的是什么？我们无常的身心五蕴生死轮回不是真实的，在这个无常的生死轮回背后有一个不死的心性，有一个恒常的心性，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不来不去的那个真如，那就是心性的体会。心性是什么？心性就是心的性质，心是无常的，但是心的本性是恒常，是不变的。无常东西会令我们不安，因为一直在改变，只有我们安住于恒常，安住于不变的真理当中，我们心就安了。为什么会恐惧死亡呢？恐惧失去啊，恐惧放下，那是因为我们没有体会无常的背后呢，有一个恒常的真如，有一个恒常的真理真如，我们称之为心性。心性如无边无际的虚空，无边无际的虚空之中，它一点都不变，虚空一点都不变，但是在虚空之中有乌云的因缘就出现乌云，有高山的乌云因缘就出现高山，有大海的因缘就出现大海，但是虚空一点都不变。我们的心性含容一切的万法，一切一切都是在心性的无边无际的空间里面，因缘和合而生而灭，凡是会改变的都不是真实的，都不可靠的，唯一可靠的就是那个不死，那个不变，那个恒常的心性。生命的战士，一个学佛的人呢，就要去探讨无常的背后有一个恒常的真理。因为佛陀说世间都是无常，这个是永远不变的真理，世间一切都在改变，这个是永远不变的真理。我们要去努力的探索那不变的真理，不变的真如，不变的心性。当我们体悟到心性了，一切大圆满；当我们体悟到真如，一切大圆满。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一开始就说，菩提自性本自清净，但用此心直了成佛。还需要造作很多分别，很多妄想，很多吗？众生皆具有菩提自性，我们的菩提自性本来清净，但用此心，你用菩提自性，用这种无边无际的心胸空性智慧去面对一切一切的现象，你还会起分别吗？那个时候我们就是一个观察者，在看到了世间的万象来来去去生生灭灭，来来去去生生灭灭，没有一样是真的，缘起缘灭，缘起缘灭，我们还要分别，还要生气吗？还要生闷气吗？还要几十年还在生气，几辈子生生世世的那个气还要留在内心的深处吗？不要，放下，放下就是解脱啊，放下就是自在，放下就是提起。我们紧紧抓住一样东西，因为我们以为只有抓住东西才是我的，但是一抓住东西以后，我们手不能够再拿其他的东西了， 因为我们手只抓住这么一点点有限的事物，等到我们翻过掌放开，手上的东西不会掉，还可以放进新的东西进去，打开心胸，好好去体会这个心性。死亡对很多人来讲构成恐惧，但死亡是真理。我们既然要了解真理，为什么不了解死亡的过程？我们既然知道只有活在真理之中，活在不变的状况之中，我们才有安全感，我们为什么不去得到，去证得证悟那一个不变的心性呢？不变的心性，这本书非常的精彩，因为每一章跟每一章它是扣得非常紧。第一章在死亡的镜子中彰显出第二章的大无常，第二章的无常彰显出我们众生的麻木不仁，不知道反省，不知道改变。当我们有了觉察力，有了反省力，我们就知道无常死亡是一个 message， 是一个给我们很大很大的警讯，叫我们分分秒秒都要准备好。 Are you ready？ 问问自己 Are you ready？ 你准备死了吗？准备好了吗？要问，这样子觉察力就来了。这死亡是真理，既然是真理，我们就要拥抱死亡。我们就知道死亡的背后有不变的心性，所以这里谈到弥勒日巴所说，我作为一个生命的战士，我在无常世间里面走过来，我攻占了那不死恒常的心性之城堡。就讲到了心性，因而第四章就是讲了心性。因为我们要知道那个心性是什么啊，心性是什么不能说的哈，文字表达不出来的。因为心性不是我们一般人的思维，一般人的想法自以为是的，不是我们的经验范围内的东西，因此没有语言文字可以表达它。因而这师父啊，他在指导弟子的时候最重要的让他开悟，让他去体见心性，让他去体会心性是什么，用引导的方式，好像禅宗里面引导的方式，用一种方法一直引导这个学生去了解这个心性。啊、哦，先有知识上的理解，文字薄弱了不够，一定要实修去禅修观照薄弱，而后才能够证得实相薄弱。那个时候当你有了心性的理解，当你对真如有所了解，当你对菩提自性有所了解，你就知道心性是什么。西藏圣书讲了很多，你如果还看不清楚，你把六祖坛经好好拿起来看，他所讲的就是一种心性，他所讲的就是一种大圆满的修行法。你看六祖还需要那么辛苦吗？一种般若智慧跟佛性的圆融无碍，六祖坛经就是般若智慧，般若的空性智慧和佛性的圆融无碍。般若智慧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空，同样佛性不能说它有，不能说它空。那到底要说它是什么？This, su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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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chness, suchness, That's all. 因为它不是我们一般人的经验范围内的东西了，所以书上看了很多，听了很多有关于心性的描述。在六祖坛经里面对心性用了很多不同的术语，有的时候讲心性，有的时候讲自性，有的时候讲本性，有的时候讲本心，有的时候讲清净心，有的时候讲佛性，用了不同的术语，但所讲的都一样，都是在指那个塔拉嘎达，那个如来，那个如来，那个真主，那个真主啊，那个真主啊，到底是什么啊？到底是什么？请听下回分解哈。好，我们这里有几个指教的问题哈，我稍微做个说明啊，怎么说呢？为什么众生生七七四十九天内为人儿女须持素进行访哈？为什么呢？最主要的是持素的，也就是持斋哈。啊，当然最好呢，平常就要吃斋的，就要吃素，因为这是一个慈悲心。您禅修以后，您听闻佛法以后啊，应该有慈悲心。那为什么说七七四十九天之内，为人儿女都被要求吃素呢？因为呢，不要结恶缘。要让往生的亲人不要再结恶缘，尤其我们不吃素的话，心不清净，口不清净啊，我们为往生者所做的佛事就有了染污。请问三河大地花草树木有心吗？他们是如何形成的？他们会有轮回吗？啊，这个是我们第四章的主题，心性与心的主题。我简单讲一下，在佛法当中，对心中文只有一二三四，一勾三点而已。可是呢，在梵文巴利文里面，心可复杂了，因为有不同的字眼，我们都把它翻译成心。就造成我们有时候的困扰。第一种心叫做 Hridaya， Hridaya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核心，当时指肉团心，物质的心。第二种心叫做 Citta， 指的是能够记忆，能够回忆的心，那种心理功能。第三种心叫做 Mano， 就是指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思维功能。第四种心叫做 Vijnana， 分别辨别颜色的不同，大小的不同，或是东西的不同，总共有四种心。如果是三德大地花草树木，只有第一种心 Hridaya， 没有后面的三种心，这样子就很清楚了。草有草心，木有木心。有一本书啊，叫做《菩提树的心木》，某一个人翻译的。心木当时在翻译的时候，不懂得它是什么意思，但是字眼上是这么描述。这心木是什么？心木是什么？难道就一直这个探讨？问大家也不懂。但是大约在几个月前，在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啊，哦，不能讲的哦，因为讲会引起大家的妄想。啊，一个很殊胜的地方啊，我终于啊， 见识到了什么叫做心目。有一个修行者，他告诉我，这个就是心目。我问他心目是什么，他说啊，每一棵树都有一个最重要最核心的心目，那叫做黑大牙。所以一只草，每一个东西都有它最核心的部分，但是呢，没有记忆的能力，没有回忆，没有思考等等的能力。它们是如何形成的？因缘形成的。很多的沙子石头堆成高高的，就是称之为山，它只是因缘啊，只是因缘，缘起缘灭，空性。它们会轮回吗？没有业力的轮回，它只有因缘散了就改变形状，因缘聚集了又一种新的形状出现，这个是广义的轮回。广义的轮回，请问地球是存在的吗？以世俗地，佛教的世俗地来说，地球是存在的，但这种存在是相对的存在，不是真的存在。以佛法的圣义地来说，地球是不存在的，因为地球是缘起性空的，不是真实存在，是假的存在，还是只是心的显现？是因为我们有心，所以我们才觉知地球的存在，是因为有心才觉知地球的存在。佛法不是唯心论，也不是唯物论，也不是心物合一论，而是唯识论。唯识论大家不要搞错了，以为只有心存在， No， 这是因为中文没有办法表达梵文的意思。如果是的话，我们讲 Vijnana， 但是唯识的是不是 Vijnana， 不是，唯识的是指的是 Vijnanti，也要他可以呗，跟着我念 Vijnana， 这个是心意识的意识作用的分别作用，但是唯识的是叫做 Vijnanti， 那不一样的。什么叫 Vijnanti？ Vijnanti 是说，当我们产生了一个识别的作用之后所呈现的状态。这很简单的，一切万事万物对有情众生来讲，我们起了分别的作用以后，它就出现了，只是这样。但并不是说它现在不存在，而是说对有情众生是因为我们的意识分别了。请问意外和自杀者将如何经历他们的死亡之旅啊？那过程都是一样的啊，这个在书上都有解释啊，或者是未来我们会解释。很简单，肉体的分解，表面意识的分解，深层意识的分解，到最后不死的心驾着持命器离开肉体，这个就是死亡，只不过速度快一点。请问中阴身是佛陀所说的吗？佛陀说一切万事万物都是无常，因此一切万事万物都是中阴身，因为一切万物都是无常，都在改变，每一个现象都是前后两个现象的中间状态，这个叫做中阴身。书中桑腾的缘起与佛陀的缘起是一样的吗？不一样。而佛陀是很自在很安详，他是正德涅槃的人，但是桑腾还不是，肉体还在痛苦之中，必须要透过上师的引导。何谓缘起？就是体悟了真理以后不再执着了，一切大圆满，一切如是如是。市面上还有一本西藏生死书，莲花生大师著，请问是怎么样的一本书啊？对不起，莲花生大师从来没有写过西藏生死书， 啊，所以这位莲花生大师不晓得指的是哪一位哈。医学上的死亡不等于真正的死亡，所以断气死后几小时内最好不要移动尸体啊。我们净土宗讲八个小时、十二小时、二十四小时，这个是最保险的了啊，最保险，因为每一个人禅定的功夫不一样，执着的程度不一样，所以每一个人的心离开肉体的时间在断气之后多久不一样啊，这个不能够一概而论啊。这个印光大师说啊，12小时啊，这个是最保险啊。但如果要捐献器官应该怎么办啊？要怎么办？修行啊。当你知道肉体不是我的，当你知道无我，当你有大慈大悲的心，当你知道生命是假的，捐献器官这是应该要做的事情。如果生新加坡有器官捐献法令，如果生前没有这个捐献哈，断气时医院就有没有退出是不是啊，或是拒绝捐献，断气时医院就有权利从遗体取出器官，请问是否还是应该要捐献退出捐献啊？所谓的退出捐献就是不接受捐献哈。OK， 最好的方法哈，好好修行，证悟空性啊，了知真理，了解生死，这个最好啊。当你了解了以后，什么样子处理都可以。台湾几个月前有一位师父啊，智慧长老，我亲近过他一二十年，哎呀，非常慈悲，非常有智慧的一个师父啊。他的遗书是什么呢？我死在哪里，我的肉体就捐出来。他在圆寂的时候是在台大医院圆寂的，因此他就捐出他的遗体给台大医院的学生做解剖用，很够潇洒吧，连火化都不必，连说啊整理遗体啊整容什么通通不必。一个修行者已经看破了这个臭皮了，这个是假的。那死在医院就让学生来解剖，来解剖哈。最近一次我因故发脾气时，我观察到那个生气的人不是我，好像是前一世的某个人在高兴，我在动怒。这种情况是你在昨晚提到的因为业力习气所牵引而让我再继续造业吗？对的，我们都是习气啊，我们都习气习气，我们要提高正念观照力。死亡后数小时四肢已僵硬，是否表示没有往生净土啊？不能这么讲啊，因为肉体是肉体，往生净土不是肉体去的，明镜咯，心自己就去了哈。所以四肢僵硬啊，不能表示他没有往生净土哈。死亡后数小时内四肢还柔软，是否意味着已往生净土？对，很多人都是相信啊，就是表示他这个很喜悦啊，不是僵硬的。请问鬼道是否胎生的，或是尚未去投胎的中阴身即名之为鬼啊？如果依照楞严经里面提到鬼道的众生，有的是胎生，大部分是化生啊，也有胎生也有化生的啊，他并不是还没有去投胎的中阴身，不是啊，还没有投胎的中阴身，我们只称他为中阴身。鬼道是已经是六道之一的，只是民间说是 所谓的孤魂野鬼哈，但是以佛法的正知见来说，鬼道是六道之一啊，是六道之一啊。它是不是母体所生？因为鬼道我刚讲了，有的是胎生，有的呢是化生。有一回我病得很重，躺于大厅的地板上休息，迷迷糊糊啊，这个中间呢，我梦见两个鬼欲向我索命，我内心宁静道：“既然我欠你一条命，您要尽管拿去吧。”当那两个鬼欲来采取行动时，我闻到噗噗两声的巨响，就醒了过来。正清醒时，看见帖子佛桌上的西方三圣佛像清晰光好，也望着我微笑。之后我方醒觉，我的视力很差，平时不戴眼镜是看不清楚西方三圣的脸孔，为何这次竟能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上会发光发亮。我们知道我们的眼睛啊不是很好的工具，耳朵不是很好的工具，大脑都不是很好的工具，只有佛性才是圆满的智慧，心性才是圆满的智慧。当你不再用眼睛看，不再用大脑去思维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得清清楚楚，你就能够把真理看到，能够把过去未来都能看到。可是只要你透过你的眼睛耳朵鼻子舌头身体大脑去运作，去产生意识作用的时候，你就看不到真理。很简单啊，在你当下你不是用眼睛在看，你是用你的心性在看，在楞严经称之为见性。见性何在？见性何在？好好去修啊，好好去修。很久以前先母病重去世，出殡当天我瞧见母亲老泪纵横，欲追随棺材啊去送行，亲戚朋友拉住他不让他送行，我等他我梦地一惊啊，我这一幕太熟悉了，原来前几天我曾经梦见啊一模一样的情景，只不过醒来后便忘得一干二净。这些不可思议的情景啊，请稍微说明一下啊。世间的一切都是因果，世间的一切会让我们有情众生觉知，都是我们的心，尤其是心里面的业力习气种子所出现的。世间的一切都是因果，我们会觉知这些因果现象存在，离不开我们的心意识，吉达的作用、玛那的作用、维吉尼亚的作用、错综复杂的作用所产生的。所以我们做梦的情景都是我们阿赖耶识中的种子跑出来的影像。所以我们现在能够在做梦中看到未来的事情，那是真实的。为什么是真实的？因为有这些因缘和合，必然会有这些景象啊，很好解释，你只要懂了唯识学就知道了哈。什么叫做破瓦法啊？破瓦法呢就是牵示法，简单一句话，我把你的心控制住了，我可以拉你的心到某一个地方。我们平常哈都在修破瓦法了，比如说老婆最会修破瓦法了，老婆总是把老公啊抓得紧紧的，老公跟我走啊，跟我去买东西，跟我去 shopping， 这个就是破瓦法啊。但是这个是世间的，不是真正的破瓦法哈。真正的破瓦法是说平常练习用禅定力能够控制自己的心，以便修气脉轮明点观想哈，这是必须要禅修的哈，在这边讲都没有用。在临终的时候啊，这个气集中在心轮，用我们的禅定力引导我们的气沿着中脉 有顶轮出去啊，要往生净土。那为什么要把气导气上来啊？因为气是交通工具，是一部车子，我们的心就是驾车的人，所以你只要把气偷了走，我们的心呢就乘着气沿着中脉而离开肉体了，而往生净土或成就法身。有南传的佛友很肯定的对我说，没有极乐世界，但他却这个昨天已经报告过了哈，已经报告过了。这些问题都已经昨天报告过了啊，非常感恩我们吴主席的徐主席，各位理事，各位师父，各位大德啊，你们的慈悲，你们的这种关怀哈，你们的智慧，让我学习到很多，非常感恩，阿弥陀佛，谢谢。